Thank you for that powerful.
谢谢你们带来这强而有力、鼓舞人心的赞美诗歌。裴勒长老结束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救主之爱》，由林恩·霍普金斯担任指挥，奥斯汀·惠尔赖特钢琴伴奏，麦肯锡·斯密担任小提琴伴奏，闭会祈祷由拉杰·赫兹曼担任。现在我很荣幸要介绍今晚的演讲者。罗素·裴勒长老于1928年10月8日在犹他州盐湖城出生，父母是密文·裴勒和杰罗廷·裴勒。他曾就读于犹他大学，在那里结识芭芭拉·鲍文，进而展开追求，并于1951年8月28日与他在盐湖圣殿结婚。年轻的时候，裴勒长老曾到英国传道部传教，担任传道部会长团司理，后来两度担任主教。1974年，他被召唤担任加拿大多伦多传道部的会长，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裴勒长老的，他是我的传道部会长。有人问我，有他这样的传道部会长，感受如何？我告诉他们，我对裴勒长老的感受，就像他们对他们传道部会长的感受一样。他非常杰出，他总是对传道事工怀有莫大的热爱和热忱。他在传道部会长任内，也就是1976年4月，被召唤进入70员第一定额组，后来又担任70员会长团成员。1985年10月，他获支持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在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之前，裴勒长老从事汽车业、房地产及投资业。他曾在教会和民间多处委员会、理事会服务过，也撰写过好几本书。裴勒长老和裴勒姐妹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他们有43名孙子女和37名曾孙子女。裴勒长老请。
我要感谢唱诗班，我的一个孙子也在这个唱诗班里。我非常感谢多玛安排唱诗班为这场美好的大会揭开序幕。这些孙子真的很棒，他们多才多艺，今天的场面非常壮观，而你们也是世上最优秀的青年男女。在当今这个日益邪恶的世界里，你们拥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来指引你们跨出信心的步伐。我和裴勒姐妹很高兴今晚能和大家共聚一堂，不论是在玛丽奥特中心现场，或者在世界各地其他的建筑物，拜现代科技之赐，我想有些人现在正透过播客或其他先进的科技产品在收听转播。但是不论你们今晚身在何处，我很感谢能跟大家说话。我祈求主能与我们同在，让我所说的话对各位此时的生活有所帮助。我要向犹他州立大学福音研究所的唱诗班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带来优美动听的音乐。我也要特别向多玛牧灵表达感谢，他是在场的智联会会长之一，也是我担任传道部会长时的一位助理。我们曾在多伦多一同服务，我非常以他为荣。今晚我想延续我在总会大会上的演讲，当时认真聆听演讲的人，希望在场的人都是如此，都会记得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职员所给予的忠告。各位可能还记得我在演讲中把渔夫所使用的人造诱饵比喻为撒旦所使用的人造诱饵，用来捕捉我们，把我们卷进他那可怕的悲惨世界。总会大会结束后，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一位优秀的男青年的来信，他叫谢顿·史奈德，今年11岁。他听了我的演讲，寄来了一张图画，大家可以在荧幕上看到这张画。 并附上了一张说明，写道：渔夫使用人造诱饵，然后收线捕获鱼群，这象征撒旦利用吸引，也就是人造诱饵来捕获我们。渔夫把鱼丢到沙滩上，鱼拼命摆动身体，想回到大海里。我认为鱼拼命摆动身体，象征了我们努力想要回到福音的安全水域。但是我们需要天父和耶稣基督的帮助，才能摆脱这些吸引。我非常感谢谢顿为我在总会大会的演讲做了简单明白的摘要。我要引述那篇演讲里的内容：就像以诱饵钓鱼的渔夫知道鳟鱼受到饥饿的驱使一样，路西佛也知道我们的饥饿、我们的弱点以及能引诱我们的事物，而他会用假饵来诱惑我们。我们若是吃了，就会把我们从平静的水中拽进他无情的影响力之下。渔夫捕到鱼后，会将鱼毫发无伤地放回水中，但路西佛可不会就这样自动放手。他的目标就是要让他的受害者变得和他一样悲惨。我祈求主会祝福我，让我能教导各位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原则是要保持耶稣基督福音的简单和单纯。使徒保罗在他的时代也非常关切此事，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在摩尔门经里，先知尼腓用这些简单的诗句解释了基督的教义和福音。我现在所参考和念出来的经文是出自尼腓二书第31章，我只挑出其中几段话，大家之后不妨阅读全文。在他的信息中，尼腓说道：因为我的灵魂喜欢明白的方式，除非我们愿意遵守父的诫命，否则怎能跟随基督呢？父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并奉我爱子的名受洗。凡奉我的名受洗的，父必赐他圣灵，就像赐给我一样。我听见父的声音说：是的，我爱子的话是真实可靠的，凡持守到底的必得救。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这程度，除非你们已根据基督的话对他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现在看呢，我心爱的弟兄们，天下间没有赐下别的道路或名字，世人可以靠着在神国中得救。现在看呢，这就是基督的教义。先知约瑟·斯密在信条第四条中为福音的首要原则和教义下定义：第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第二，悔改；第三，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以及第四，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今晚我要把重点放在基督的教义和福音上。我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今日世界上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福音的原则背道而驰。各位必须认识基督的教义，在一生的所有日子中奉行和维护这些教义。在几年前，我担任传道部会长时的一位传教士来找我，他说：会长， 我快失去自己的见证了。我有一些疑问，没有人能解答。我的主教和执典会会长只是告诉我，要我忘记这些问题，他们也没有答案。我请这位传教士把问题写下来给我，然后建议他十天后来找我，我会一一回答这些问题。他正要离开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受到灵的提示，问他这个问题：长老，你上次读经文是在什么时候？他承认那是在很久以前。我说，你给了我一件任务，我现在也要给你一件功课，这样很公平吧？在你回来找我提供答案之前，每天至少读一个小时的经文。他同意了。而在他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已经做好准备。他对我说，会长，我不需要解答了。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我知道约瑟·斯密是先知。我现在没有问题了。我回答说，不管怎样，你都会得到那些问题的答案。我可是下了一番功夫来做准备。我们所讨论的内容都是关于反摩尔门教的事情。在我们讨论之后，我问他，长老，你从这一切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意义深远。他说，会长，我学到的是要给主同样多的时间。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复习基督的基本教义和福音。第一项教义原则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对基督有信心，包括坚定地相信他是神的独生子，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我们的教义教导，唯有信靠天父的儿子的恩典和慈悲，我们才能够回去与天父同住。当我们对基督有信心，就会接受和应用他的赎罪及教导，信赖他和他的话语。我们知道基督有能力实现他的应许，天父会祝福所有有信心服从他儿子的人。我们相信基督，也相信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希望借由服从他来表明我们的信心。透过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他可以医治我们的身体和灵性。今晚，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请花几分钟专心想想你自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如何？在我问各位下面几个问题时，请想想自己的情形。你对自己人生所走的方向，以及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的进步情形，是否感到满意？你是否像主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教导那位律法师的一样，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你是否在每天生活中做到这些简单的事？你是否做祈祷，每天早晚做祈祷？你是否每天阅读神圣经文？你是否在说话时用合宜的言辞？你为人诚实吗？你是否遵守智慧语？你是否善待周遭的人，体恤他们的需求？你是否听从总会领袖在最近总会大会上所强调的忠告，完全避开任何形式种类的色情？只要忠于基督，色情就无法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我要大声疾呼，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这项问题，就要加以摆脱。你是否生活配称 能拥有圣殿推荐书，你是否积极参与星期日的聚会，尤其是圣餐聚会，配称领受圣餐，更新与主所立的圣约。听到我演讲的返乡传教士，你们在穿着和个人言行上，是否仍维持主耶稣基督仆人应有的尊严？你是否在准备和积极寻求一位永恒伴侣？现在我大可以把今晚的时间都用来谈这个主题，但是我很确定此时此刻大家都明白，我们并不赞同一同打发时间这种做法。如果你还不了解，今晚就要了解。放轻松，我建议你们做适当的约会。你知道，很简单，就是男孩子约女孩子出去，两人共度快乐的时光。你是否在认真寻找一位爱主、遵从他圣名的伴侣呢？对于已经结婚的人，你们是否固定举行约会之夜，持续建立和巩固夫妻关系呢？当然，除了上述的事情以外，还有其他的事可以谈。但是，只要各位都认真、全力以赴地跟从基督，就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大声地回答说：“是的。”今晚各位在思考自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时，也请大家想一想，就你所知，你目前的生活中是否有任何事情不符合你的人格、理想人格标准？你心里是否有任何事情与主耶稣基督与对主耶稣基督有真正的信心相冲突？如果有，那么让我来告诉大家如何补救。悔改是福音的第二项原则，对基督有信心和对他的爱会引导我们悔改或是改变违背他旨意的任何想法、信念或行为。我们若悔改，就会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不会再做不对的事，会更努力去做正确的事。真诚的悔改会产生以下的结果：我们会在生活中感受到神的宽恕和平安，我们的罪恶感和忧愁也会消除。弟兄姐妹们，要心怀感激，感谢耶稣基督的福音提供了解决之道，让我们可以借着真诚悔改来避免犯错。如果无法掌握悔改的能力，往往会让小的习惯变成习瘾。只要我们不服用会让人上瘾的物质，或会让人沉迷的行为，就能轻易地避开会使人沉溺其中的习瘾。我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怀疑，我们都是撒旦和他的徒众攻击的目标。他会用尽一切欺骗人的诱饵和伎俩，让你我对于向主所许下的承诺感到犹豫、摇摆不定，而不再坚定地对主忠诚。福音的第三项教义原则是洗礼。绝大多数听到我演讲的人都已经运用了这项原则。畏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这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和天父之间所订立的第一项圣约。洗礼是一项教仪，是一项神圣的仪式，表明我们已经与神立约。神向来都要求他的儿女订立圣约。圣约是神与人之间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庄严约定。神应许他会祝福我们，而我们则承诺会服从他。 遵守圣约能带来今生的祝福和来生的超生。要记得，基督亲自受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蒙受祝福，每星期都有机会领受圣餐，这会帮助我们保持配称，能时时刻刻有圣灵为伴。每周的圣餐仪式也提醒我们记得圣约，帮助我们培养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信赖。第四项教义原则是圣灵的恩赐。耶稣教导我们必须接受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接受了水的洗礼之后，还必须接受圣灵的洗礼，否则就不算是完整的洗礼。唯有接受水的洗礼和圣灵的洗礼，我们的罪才能获得赦免，在灵性上完全重生。圣灵为基督做见证，帮助我们分辨真理。圣灵会提供灵性力量，帮助我们做正确的事，会在我们遭逢考验或忧伤的时刻给予我们平安和安慰。他也会提醒我们注意灵性或身体上的危险。透过圣灵的力量，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神对我们所有人的爱和指引。我的弟兄姐妹们，这项恩赐可以让我们在今生先浅尝永恒的喜悦和永生的应许。最后，第五项教义原则是，我们必须持守到底。我们经由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洗礼教义和接受圣灵而踏上这条窄而小的路后，就必须全力以赴持守在这条道路上。几年前，我的支联会里，高龄90多岁的中信教长在禁食见证聚会上起身说了一些话，让我永难忘怀。我一直记得他的话，他说，我每天晚上祈求神会看到我带着火热的见证安然离开尘世。我对他说，教长，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你是不用担心这件事的人。那时他抓住我西装的衣领，把我拉到这么近的距离，直视着我说，孩子。其实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两个孩子。孩子啊，没有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确保自己会得救。愿我们都会保持忠信到底。因此，对基督的信心、悔改，还有订立、更新和遵守圣约的教义，以及接受圣灵的指引，会成为一种生活模式。这些教义原则会塑造和导引我们日常的生活。我知道有些返乡传教士这时心里会想，培勒长老现在所说的一些教义都是取自《宣讲我的福音》这本受灵启发的书。我希望你们认得出这些话，而且也已经把其中的经义内化到你们的生活中。还没有去传教的年轻男女，请容我建议各位也拥有一本《宣讲我的福音》，这会对你很有帮助。请研读第三章，研读基督的福音这一章。课程里非常清楚而详细地列出了一些必要的步骤，足以让我们避免撒旦的诱饵不致上当，被脱离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的非常简单，在我们返回他永恒天家的途中，一直保持在神所制定的这条唯一的道路上是多么重要啊。福音就是 幸福计划，它是简单美丽的。请让我看看是否能够加以举例说明。福音的首要原则就像是前身，衔接前身，我用我的左手表示，还有永生，我用我的右手表示，就是衔接前身和永生之间的一座桥梁。衔接这两者的就是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义和福音。我们从前身的世界来到世上，是为了努力认识和奉行福音原则，而现在我们来到世上，是要想办法回去，期望能回到神面前。这需要有理解力和服从。我们努力奉行福音，目的是期待将来能符合资格，得以领受父为所有忠心的配称儿女所预备的一切祝福。耶稣曾亲自说过，这是诫命，大地各端的人呐，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借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就是我的福音。你们知道在我教会中必须做的事。现在我要再次请大家想一想自己的生活，你近来的生活如何呢？再问各位一次，有没有任何事使你正偏离福音的教导，使你落入撒旦的魔掌中？你们是否给主同样多的时间？你们所处的世界充斥着科技产品，透过家中的电脑、你们的 iPad、iPhone 就能轻易地接触五花八门的电子信息、声光娱乐和社群网络。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世代像你们一样手边有这么多的科技产品。透过 Facebook 和其他网络，你们可以跟世界各地的朋友保持联络。尽管这些工具很令人赞叹，但请容我提醒各位，不要因为使用这些科技产品而占据你太多的时间，使你沉溺其中。使用的时候要有所限制，这样真正重要宝贵的永恒事物才不致被偷走。我们只要看看晚间新闻和报纸，就可以知道这世界正处在极度危险当中。各地不时传来地震、飓风和龙卷风的消息，还有关于战争的风声、饥荒、灾难和屠杀的报道，更不用说还有各种凶杀案件和其他暴力行为。你们可能会想，你们有些人可能会想，活在当今的世上，未来并没有什么值得你去努力追求的。我记得我十三岁的时候，就是在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圣职聚会结束后，我回到家。那时我的父母告诉我，日本轰炸了珍珠港，此举迫使美国也卷入世界大战当中。这场战事已经在欧洲如火如荼地进行了2年。当时我们所知道的人生似乎即将结束，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对未来感到彷徨不安。然而现在就像当时的情况一样，尽管现今世界有许多冲突、艰难和邪恶的势力，但仍有许多美好和良善的事。我出生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你们那时还有很多人在灵的世界，全世界大概只有20个国家能自称为民主国家，其人民能享有某些我们今日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而今 世界上有90多个民主国家，这因为世界上有更多的人可以在自由环境下生活，按照自己的信念生活。今日世界各地的贫穷情形已逐渐减少，医疗保健水平大幅提升，特别是开发中国家的卫生和饮水问题皆有显著的改善，这些进步真是了不起。教育的机会也越来越普及，所以今晚你有很多理由让你觉得充满希望，保持乐观，千万别让撒旦影响你，使你不相信自己的前程似锦，值得期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透过每天的决定来为享受人生做好准备，只要你们忠于基督的教义和福音，就会在一生中享有许多美好的机会。在教会里，智联会、知会、总会层级的领袖都会得到灵感，召唤你们去担任你们被预备去从事的召唤，只要你们现在做好准备。而那是因为你们做了明智的选择，遵守神的诫命，而被拣选担任事工。在30年后，教会会有怎样的领导人，主要取决于你们每个人是否做了充分的准备，履行将临到你们的教会召唤。我想到这件事，教会从1830年到1928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一共花了98年才成立第100个支联会。第200个支联会是在接下来的第24年中成立的。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景象，就是在接下来的8年后，第300个支联会在加拿大多伦多成立。多马孟松会长当时是多伦多的传道部会长。两周前，我和培勒姐妹参加了这个支联会成立50周年纪念。在第300个支联会成立后第四年，也就是1964年，第400个支联会成立了。200多个支联会在接下来的9年中也陆续成立。1978年3月，第900个支联会成立了。而再过不久，年轻人，我们将成立第3000个支联会。这跟你们在座的年轻男女有何关系？假设教会每年都成立100个支联会，这代表到了2040年，也就是30年后，支联会的数目将会成长一倍，大约有6000个支联会。届时大家都正值壮年，大概40好几或50出头。现在你们问自己这个问题，那6000个支联会会长要从哪里来？他们的第一支理、第二支理、执行秘书、文书要从哪里来？6000再乘12，72000名高级之一要从哪里来？假设一个支联会平均有10个单位，那么6万个主教、第一支理、第二支理、执行秘书、文书、长老、定额组、会长和支理和他们的支理、大祭司、小组领袖和他的支理、慈助会、女青年，还有初级会会长和他们的支理等等，这些人要从哪里来呢？我现在正在跟这些人说话。没错，这些人就是你们。你们是否会准备好来接受主相赐给你们的召唤呢？天父为你们每个人预备了一项永恒的计划，你们与生俱来的继承权，你们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成员所拥有的特权，从这个有64亿人口的世界来看，实在是一项奇迹。 你们在前身就已经向天父许下重要的承诺和诺言。你们可能会想，那些有责任发出这些召唤的人是如何想到人选来担任辅助组织的领袖、主教、支联会会长？支联会会长如何知道谁来担任主教呢？总会持有人权柄人员如何知道谁来担任支联会会长呢？在今天，我按手在一位新的支联会会长头上。我们在周末重组了一个支联会，这是何等荣幸，也是何等的责任呢、啊？而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又是如何知道谁该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呢？这些人选都是透过启示而揭示的，这些人都证明自己忠信，值得信赖，而且奉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基本教义。在座的各位，请勿虚度光阴，要努力准备自己去服务。记住，今生是我们所有人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事实上，艾缪莱克这样教导我们，因为看啊，今生是世人为迎见神而做准备的时候。是的，看啊，今生的日子是世人完成工作的日子。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你们已有这么多见证，所以我恳求你们不要将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因为过了今生这段让我们为永恒做准备的日子。看啊，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善用我们的时间，那么黑暗的夜晚来临时，我们就无法工作了。因此，只要你愿意信赖他，遵守他的诫命，那么主必会在你人生的每一天帮助你。主会让负责的领袖知道你已做好服务的准备，因为你一直走在福音的道路上，而且在各方面遵守了你在前生所立下的承诺，以及你经由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所立下的承诺。这些都会在你一生中指引你。请容我建议各位，现在就接受召唤来开始做准备。这些召唤会帮助你准备好在未来教会的召唤上服务。我亲爱的年轻人，要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来与天父建立起一份真正的关系。你们是他的灵体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母还有主耶稣基督都全心全意的爱你。他们希望你会遵从伟大的幸福计划，那计划会引导你平安返回天家，回到他面前。现在在结束之际，我祈求我们每个人都会一直牢牢地坚守福音的各项教义原则和教义。弟兄姐妹们，要给主同样多的时间，这样你们的见证就不会飘向世俗的错误教导。要听从圣职领袖的话，我们已尽一切所知教导你们真理，鼓励你们牢牢地坚守那些会使你们得到平安和自由的事。每一天都要为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那么你就会安然无恙。要在各方面做好准备，主需要你在教会里服务。你们毕业踏入社会后，仍会继续受到试炼，这正是人生的一个目的。我们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我们有多忠信。对我而言，相信我们都能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甚至屹立不摇，成就伟大的事，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很喜欢这首诗， 它适用于我们每个人。那是强尼·莱德写的一首诗，诗名是《橡树》。狂风不分昼夜猛吹，强风偷走橡树树叶，树干断裂，树皮剥落，直到橡树又虚又累，橡树依然挺直腰身，其他树则倒地不起。强风精疲力竭，放弃问道：橡树，你何以坚强毅力？橡树回答说：我知道你可将我的树枝折断，将树叶吹走，摇撼我，使我左摇右晃，但是我的根深入土里，年复一年，日益粗壮，你无法接触树根，因为它们埋在深处。今日之前，我并不确定自己有多少能力，而今多亏你，让我发现我比自己所知道的更坚强。我心爱的年轻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像这棵坚强的橡树一样，知道自己有多坚强，要把你们对神和基督的信心及信赖深深地埋在福音的土里，要慎防那捕获人的假渔夫路西弗摆在我们眼前的各种人造钓饵。愿我们都有智慧和灵性的洞察力，能分辨和拒绝路西弗的许多危险诱惑，遵行基督的教义，奉行这些简单的基本原则，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敬重洗礼圣约、生活配称以拥有圣礼为伴，并持守到底。每天都要这么做，那么主的灵必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平安地走在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上。我要向各位见证，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爱你们，你们背负着教会的未来，你们有美好的未来。如果你们目前的生活方式上有需要修正的地方，我衷心祈求今晚你们就会去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我要向你们见证，耶稣是基督，他确实活着，这是他的教会，我们在做他的事工，我们是他的约民。我知道，也要为此做见证，并祈求主会祝福你们。我奉他的圣名赐予你们祝福，祝福你们会找到平安、喜乐，并在生活中得到平安的保证，并祝福你们会竭尽所能配称地承受他的圣名。愿这些成为你们现在及一生的祝福，这是我谦卑的祈求、见证和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